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两位嘉宾啊，他们也是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重要的成员还有朋友啊。那现在我们隆重的请出我们中文电台的雅秋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好，大家晚上好。其实不应该先隆重的请出电台的员工，应该先请出电台的客人。
好，那我们请出，下面我们请出我们电台的客人王丹老师啊，欢迎丹丹。
小袁台长好，雅秋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那我们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前不久刚刚结束的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的导演组的重要成员啊。那两位辛苦了。
哪里？
台长辛苦了，雅秋老师辛苦了。
哪里还要找一找，用 Google 搜一下。那个我们这次就是2021年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圆满结束啊，那两位都是劳苦功高。那顺利结束之后，两位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丹丹老师先说吧，因为你比我辛苦。
没有没有啦，其实我觉得真的大家都非常的辛苦，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我们的志愿者们，所有台前幕后的每一位真的都是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各负其责。我的感受就是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夜不能寐啊。最近
结束以后反而夜不能寐了，
对，结束以后反而夜不能寐。对，就可能是因为疫情期间嘛，就是半躺平在家里差不多2年的时间，然后突然之间对有一个这么隆重的一个活动，然后就头脑可能就是一直在输出，处在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就特别的兴奋，然后就导致晚上差不多在凌晨1-2点的时候，就还躺在床上烙大饼，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对，然后早上又很早的起来啊，但是就是很开心。觉得心里很幸福吧的那种感觉。
是，我的感觉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表现得那么好，因为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点担心我们的培训时间不够，培训的这个可能强度太强会让他们有点受不了等等，那么他们的接受程度很高，而且表现很好，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能说是意外，但是就是喜出望外，可以这么说。
小袁台长也需要用一个成语来总结一下，因为我和雅秋老师的一个是夜不能寐，一个是喜出望外。
这个成语我是
还是用心不在焉比较合适。
对，因为小袁台长就是说啊，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是没有提纲的，所以说对。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问台长问题，
有你们在，
对，可以反问台长，
有你们冲在前面，我就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可以反问台长，这个结束之后您的感想如何呢？
是的
啊，我的感想如释重负。哦，想出来了这个成语。
那么您既然提到如释重负这4个字，当然其实我们也是有同样的感觉。那么你呢，就是作为一台之长可能负担更重一点，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如释重负的几个地方呢？
就是说在我们宣布就是说原来想办的时候一开始 我们很想一直每年都办下去，就是我们2018年办了之后，2019年确实很想继续办的，因为我们2018年的时候是跟世界华裔小姐大赛那个组委会合作的，然后呢我们也拿到了他们授权的那个就是协办单位的一个牌匾，那么19年的时候想跟他们就是而且是提早跟他们联系说今年就是19年办的时候能不能我们提早签约，那就是他们北美的负责人就是我也不知道，反正是态度蛮怎么说呢，就是说
不明朗
不灵活啊，不灵活，因为这个词用的过度也不太好，对不对，不太灵活，就是说他美东有一个比如说代理，美西一个代理都没有我们，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到了就是全球总决赛前的两周呢，他又突然来找我说要我们办的时候呢，我们宣传都做了，而且就是有人报名了，他又说要先付定金，你不付定金就不能宣传，那我就不干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一方面就是经济压力也比挺大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跟18年办的时候政策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说18年是没有这些东西的，然后这个是也没有这么不灵活，就是一定要先付多少钱然后才可以做宣传，那就是说没有基本的信任，所以呢我们就后来就没谈成嘛，就是说18年第一次办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关系，就是我们18年相当于是一炮打红的，就是送出去的选手也得了最佳才艺奖，相当于是才艺第一嘛，就是全球第一嘛，就是这个世界华裔小姐，所以呢本来是这个名牌子打出来了，结果你这一下子一棒打下来，就是这个好像关系都没了，反正挺可惜的。那么19年就因为不欢而散嘛，就是就没办。那么到了2020年呢，因为疫情的原因，就是全球疫情什么都停摆了。那么2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想重启炉灶，所以呢几经周折了，就是我们一开始也是跟另外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全球性的一个选美大赛，就是反反复复的谈那个就是签约的一个条件，然后就这个反反复复有一个多月算谈成了，也签约了，然后后来我们对那个旧金山的顾问那个林会长他说提了一些很多的建议，他说他要另外给我们牵连线，所以呢我们就听取了林会长的建议，他确实是完全是关心我们，那么就是我们为了做成这件事情，所以是屈从了很多条件，实际上是放弃了很多的利益，这个合同是可以说是不是很不是最理想的，因为基本上做下来是从经济角度上是不可能挣钱的，就是这样子。那为了一个未来一些什么利益，或者是就是说我们一直说我们内部开会就是基本上是不赞成做，就是你经济上没有收益的事情干嘛去做它，对吧。那我说我们18年做的时候还是尝到了甜头，并不是挣钱了，而是这是我们的顶流，所谓顶流就是我们的各个方面关注度特别高，所以今年初人家都说你们办选美了。那因为西雅图地区说实话过去十年内就办了一两场，那其中一场还是我们的，那么过去六年内就办了一场啊，就是也是我们办的，那这个就确实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一直想要就是在国在内啊，就把它办下来。那么既然那个林会长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嘛，就是我们就朝着这个金光大道往前走啊，就所以呢我们就跟那个旧金山那个美国中华总商会合作，那么就是也拿到了他们的邀请函跟就是那个报名表，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是另外方面的技术上面就是把前面一个合同就相当于作废了，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 用一个技术上面的因素，就是确实是我们有这个法律上面靠得住的办法，就是把它前面合同作废了，那么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就正式建立了优胜者向旧金山就是全美中华总商会选送那个优胜选手的一个渠道。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做了宣传。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是离报名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然后呢我们就这个通知就发出去了，然后就慢慢的等报名。然后呢过了两个礼拜呢，就收到了一个人的报名，那么离正式比赛还有两个礼拜，大家说实话非常着急。那就是一开始还有周老师啊，然后那个孟泉里还有周老师啊，当然丹丹老师啊，还有亚秋老师。那亚秋老师对我比较熟悉，因为他知道我这个性格，可能不到最后一分钟，不到最后就是
拖延症是吧？
不但火烧屁股，就是不会行动起来的样子，就是然后到最后就是还有两个礼拜，一个人报名你就究竟办还是不办。那这个事情我这个人就说，你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对任何人说 promise is a promise， 就是说你就这是英语对不对，就是用中文来说就是一诺千金，
一诺
千金，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一诺千金啊，就是已经答应下来的事情，就是说天塌下来也把它做下来。而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可以骄傲的跟比如说中华商会他们，比如说你们怎么办得了，我们说我们还有两个礼拜，当时我们只要一个人报名，你们中华商会能不能办，他们可能谈都不要谈，你不要说两个礼拜，两个月两年可能说不行对不对。我们两个礼拜然后有一个礼拜我一直在想各种办法。当然我们那个我们这个导演组里面啊，亚秋老师啊，丹丹老师啊，周老师啊，都在想办法啊，每个人都在想办法。那最终比如通过谁的渠道报了什么名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计算了，每个人都很辛苦。那最后我们说实话报名的时候是有十个人，但是阴差阳错，就是最奇葩的，就是有一个比较奇葩的故事，就是说有一个选手进了群，然后呢正好我发了这个报名的名单，他看见名单上有一个人跟他不是很友好，他们认识，所以他说他不参加了。结果他的另一个选手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他说他也是我跟他不是很好，他们两个人都不参加了，怎么劝也劝不了。然后呢这就没办法。然后当然后来还有一个选手，就是他非常的优秀，就是武打得过国际上的冠军，然后得过很多的冠军，那非常非常看好他。那我们就一看他就是排练的时候他一亮相呢，觉得哎呀他今年可能冠军非他莫属了。然后那个我们那个谁说的呢，丹丹老师说那个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其他人我看也挺优秀的。那谁知道就是天有不测风云对吧，就是说谁也没想到就是这位选手他自己在家里不小心扭了脚，然后呢就是医生建议他不要行走，因为肿了，因为而且他舞蹈是他的终身的职业，那如果违反了医生的那个劝告，如果下地走路受了伤，如果终身不能从事他的职业的话，这个损失太大了。那你如果我们这边拿个桂冠也是一时的，但是那个毕竟是终身的，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事情。所以呢就这只是一个报名的情况，所以最后我们当然人有六位佳丽，但是都很优秀，最后也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的把那个整个比赛进行了。所以呢我就讲一点冰山一角，有一些就是背后的一些幕后的故事，所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我的重负可能在那里，我的如释重负的重负可能在我的一诺千金的诺字上面，对不对，就是我说了我要把它做到，但是情况有的情况可能非常难做到。然后呢这个 究竟做不做到，跟现实之间的差距这里面，然后最后怎么能克服，所以呢这个我的困难在这个地方。
所以您刚刚用了一个有八个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我们觉得我们这边是热热闹闹，那台长那边是轰轰烈烈的是吧？
我为什么轰轰烈烈呢？
我不知道呀，因为你用了八个字，我觉得我们这边是热热闹闹，那轰轰烈烈的肯定是你那边了。
啊，那你的意思就是我在家里敲锣打鼓了？
我觉得我可以用八个字来评价一下这一次跟苏台长的合作，就是
那为什么从四个字加到八个字，你接下去是不是变成十二个字了呢？
没有，它
可以呀，
不同的变成十六个字了。
对对对。就展示我们的中国的博大精深嘛，文化的博大精深。对，我觉得台长就是四平八稳吧，稳如泰山。我就是属于那个催的人，就可能雅秋老师跟台长共事的比较久，比较了解。对，我就是也是差不多在一个月之前吧，然后了解到这个情况，然后我就是那个催的人。过了三周，然后就跟小袁台长讲说，哦，我们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什么，我就很猴急的那种。然后小袁台长就很稳稳当当的回答我说，不要急，不要慌，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然后又过了两周，我就心里又开始没底儿了，我又开始，我说小袁台长，我们是不是应该什么什么开展到下一步。小袁说，慢慢来，不急。对，结果就是差不多临近快要到比赛前一周吧，逐步的明朗之后，然后就开始展开我们的各项工作吧。对，所以说就这次跟小袁台长跟雅秋老师的合作，我的感觉就是雅秋老师呢就是有点给我的感觉像什么呢，像那种流水，就是那种对流水很涓涓细流的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可以承载着我们然后到达那个安全的港湾的那种。然后小袁台长呢，我想一下，就是有点像一座山吧，一座山的那种感觉。对，就是稳稳当当，对，不论我在下面多么的蹦跶蹦跶蹦跶，反正他就不要急不要慌。
我们大概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才能够动摇他。
对。
那现在我反而就是主持人被问了，那现在应该我问他，雅秋老师你呢，就是你的如释重负在哪里呢？
我的如释重负就是我觉得这些选手们他当时因为我们也他因为他们第一次参加选美活动，也怕临时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他们的服装啊，他们的这个饰品啊，会不会穿高跟鞋走路会不会出问题啊，这种尤其是我们经常在舞台上的人就知道，舞台上是很容易出各种的大小意外的，那我们能够尽量的提醒他们去防范的，我们都尽量提醒了，但是有很多事情是你意想不到的才叫做意外嘛，所以我就是会担心有意外的出现，这个是在舞台上很不能够放心的。那么小袁台长呢，因为不是在舞台上打滚的人，也许就觉得很放心，那事实上我们都很多时候是揪着心的，所以在那
个
时候就是如释重负。
说的挺有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今年很多就是我们做电台做了9年多啊，然后前面8年都是磕磕巴巴的，今年好像很大方的样子。但我觉得没有办法，真的没办法，就是我们前面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一个人能够给我们免费做化妆或者什么东西，怎么可能找，找了好几天找不到，我说花钱就花钱，我有钱我拿出来钱我留出来啊，这样就搞定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搞不定了这个事情。然后那个
因为台长以前一向很抠的呀，所以我们就不敢多花他的钱呢。
然后后来那个像那个做头发，就是我们很感谢那个抖腕，对吧？就是 他们免费给我们做，然后呢，这个其实我觉得，西雅图的商家其实以后这样的活动真的可以向德万学习一下，就是说，我们同时宣传你们，然后呢，就是免费提供一些服务，其实完全是值得的，就是，所以呢，就
是
这也是一个模式，对。
对，我们真的，姑娘们当天那么漂亮，真的也是要感谢我们的化妆师还有我们的造型师们，确实也是。对，关于这点我还是可以补充一下，就是一些细节吧，透露给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的组委会有一个群，然后我是那个属于比较早睡的，因为想要睡美容觉嘛，然后一般情况下我11点来钟，这个雅秋老师知道我就睡了，通常第二天早上起来翻开那个群就哗一大堆，我就开始从上面开始爬爬爬爬爬爬，然后就是雅秋老师跟台长在里面商量，哇，各种琐碎的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琐碎，真的，包括说啊，我们现在我们的化妆师需要有两个不同的化妆师，然后一部分可能需要去 Bellevue， 然后一部分可能要在海景，然后又要怎么协调啊，能够让选手们不要那么舟车劳顿啊，这些真的很多细节，真的好琐碎啊，
嗯。我们那个就是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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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那么今天是我们这个2021年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之后的第二次特别节目，也就是这次大赛的台前幕后。我们请到了这次大赛导演组的骨干成员啊，那个雅秋老师还有王丹老师。其实那个我一定要夸夸两位啊，就是我看了那个 摄影师他们拍了一些幕后的视频，那个王丹老师在赛前非常认真的在培训那些孩子们啊，在那个开场舞啊，反反复复的那张牌，这个态度非常非常认真，所以呢，所以这个开场舞就可以说是一下把观众都给镇住了啊，所以就是，所以有了这样认真的态度，能够决定我们这个大赛的一个整体的气势啊，就是在那里。所以感谢王丹老师，当然亚秋老师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就是说实话我能够躺着乐就全靠亚秋老师在外面挡风雨，对不对？那就是感谢你们，不然的话这个这次选美是无从谈起，对不对？都会是空的。
我来补充一下，刚刚在进广告的时候，我收到了我们电台晨晨的短信留言，他说三位讲话好逗啊，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这个没有提纲的这个精彩之处吧。我们仨可以一边嗑着瓜子儿，一边在唠嗑，这也是可能认识两位七八年的这种默契吧，尤其是在这一次比赛当中磨合出来的默契，所以我们是七年不痒啊。
七年不痒，
如释重负以后就比较轻松讲话的那个。
不是，这个七年不痒是一定的，因为七年之痒是因为有这个怎么说，就是说
有外来的引诱啊。
不是，就是说你
我内部不和。
今年有痒是因为你这个关系一定是有，比如说有承诺，有什么，那我们都是一种松散的关系，就是说也不会让你就是也不会啊，我说不出来，对不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你比如说是一种如果是夫妻关系，那么你不是七年的问题，可能七天七分钟，可能时时刻刻都在关注着你，或者说在，然后都有很多的期待。然后我们是可能我们是一种工作的关系，所以是这个就没有不存在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不对？
好，听起来台长是对这个感情另外有他一套的这个想法，那么请你到我情感月线来做好吧。
这个我领教过了，因为这个不想被八卦，所以我就以后再说。
对，我们在小时候的传统的中国式的教育可能就是说不是特别懂得夸赞的，就好像可能我们小时候也很少跟我们的爸爸妈妈说我爱你啊之类的，所以说我以前我也不懂，但逐渐长大之后我觉得真的是需要把爱或者是称赞讲出来。对，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也真的是觉得说也是真的是要谢谢小袁台长跟亚秋老师，就真的是需要表达一下内心的这份感谢，真的就是因为我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我了解到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周折，可以说真的是百转千回啊。对，各种事情啊，突然之间又冒出一件什么事情，所以啊马上要解决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复杂，非常的琐碎啊，所以真的也是非常感谢两位老师让我学到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在马上就要比赛了，然后那个亚秋老师就在群里面可能两三天吧就发那个重大消息，对不对？就是紧急消息，紧急消息，
对。
然后说谁谁谁可能要退赛，然后我们当时正在雪上加霜了，还有一个还有另一个也在说要退赛，然后被我说那通话，后来我说那个他说感冒嘛，说给你送药去，那后来真的去就去送药了，然后。反正就是把他 稳住了，就是然后就是怎么说呢，我说反正我们这次讲挺多的，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讲了，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比赛有水分啊，其实每个人都很优秀，然后呢当然还有其他的，就是那如果当天比如当时只有七个人，当天如果连退两个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赛没办法看，说实话。那就是那另一位就是他那个我们非常看好得冠的那位选手，就是说他我们一直在做工作，希望最后一刻能够出现奇迹，就是说他还是能上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虽然没上呢，就是说场面也不难看，是这样子。
是，就所以台长说的也是属于花絮，幕后花絮，你如果不说的话，
对对，
谁知道你会给选手送药去呢，这种是非常服务到家的事情。那么你说是把选手稳住了，事实上我觉得选手也是相当的感动，感动于台长的这种诚意，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以就没有退出比赛。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像刚才丹丹老师也说，可能是谁说这个遮风挡雨的，我是做一把雨伞好了，但是呢这个做雨伞是因为我比较年纪大一点嘛，可以这个
当一棵树是吧？
对对对，背靠大树就好乘凉了，是不是？
从刚刚的高山流水然后变成了大树跟雨伞。
不过我是因为从这个雨伞的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有多少的人在雨伞下面，在雨伞的附近辛苦的忙碌着，尤其是在比赛的当天，那我们在现场是看不太到台长在什么地方，因为他需要招呼很多的客人啊，前前后后看不见。但是丹丹老师我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一直是跟在选手的旁边，从一到了海景就开始照顾他们的化妆，照顾他们的这个头发，然后担心他们跳完开场舞以后头发是不是能够有人帮他们再梳好。那么虽然 The One 的团队已经答应到现场，但是他们要把他们的工作结束，要星期天他们的客人都要的服务完成以后才能够到我们的比赛现场，所以就大家就很就是刚刚我说的还是有点揪着心不能够完全放下，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状况，是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我们预期的，按我们计划中的这样进行。当然计划的越周详出错的机会就越少，但是永远不是没有。所以在当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丹丹老师一直不断的跑前跑后，那么有的时候选手临时出了什么问题都是他在后边解决。那么其实到了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犯错了，我们要颁奖的时候这个后冠找不到，开始要找这个华裔小姐的后冠到处去找，所以在颁奖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延迟，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组的人实在是不太够多，并且我们准备的时间也不太够长，所以在各种的方面都是很容易出错的，也就是我说结束之后如释重负的这个原因之一。没有人接我的话吗？
小袁台长，这个我补充一下，当时小袁台长我去那个跑过去，在那个跟小袁台长讲这个后冠的时候，我看见他一直在站在后面在那杵着乐呢，一直在乐。我当时没有时间说你还在这笑，我就说后冠呢后冠呢，他说哦在我们的志愿者那里，然后就哦赶紧对对，虽然说有延误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真的就是还是非常的完美啦。那一天总体来讲无论是从各个方面，对灯光啊音响啊对整体的一些策划，真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完美的啦。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非常完美。
所以其实还是要感谢我们现在看不见的一些幕后英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有我们电台的志愿者，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请来帮忙做灯光帮忙做这个音响的他们都是很辛苦的，那么我也看到他们都坐在那边不能够跟 大家一起可以吃饭呢、啊，就是在旁边吃工作餐，甚至像 The One 他们的人来帮我们做了头发，他们直接从他们的店里面到了现场，做完了以后也是吃饭时间，但是又没有很事先给他们安排好他们的这个晚餐，所以也是对他们相当的抱歉。到现在我还觉得我欠他们、我得去跟他们道歉，请他们吃饭。
我们那个他跟我们那个选手合影已经挂在他们那个店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好。对，
原来你已经去他们店里做过头发，知道了。
我们是不是再进一下广告啊？广告之后回来。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美国故事栏目由高邦地产公司总裁建筑商胡秀平 Shirley Hu 冠名播出，电话425-443-5668。
欢迎回到我们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啊！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2021年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导演组的重要成员啊，包括雅秋老师，还有王丹老师。那我向雅秋老师学习一下，就是在节目当中该道歉就道歉，该感谢就感谢啊。那就是我。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高邦地产公司的总裁建筑商胡秀平女士，冠名赞助，就是这个是定海神针啊，没有这个是我们就真的不敢办了。然后，还有美国潮商基金会会长，KU Products 总裁啊，林志思先生，他是我们白金赞助商。我们非常感谢他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关心和支持，包括这一次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的大力支持。那还有很多很多的赞助商啊，那我就不一一的那个列出来了。我也要为我们团队就是鼓个掌，就是我们这么一个精干的一个团队，总共没几个人能够把这么一件大事情给办下来了。因为我一直引以自豪的就说，你中华商会也好，其他组织也好，就说他们，当然他们很多地方都很优秀，很有就其他们的长处，但是呢，我们在这么少的人。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就说一个月办两周或者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么一个大的活动能够圆满的办成，这是确实不简单。我们每一个成员都是，可以说是
一个人
响当当的，对不对？啊，对对对，一个顶三，不是，以前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现在我们现在一个成员就顶三个臭皮匠。所以确实感谢你们，就是都很厉害，都很辛苦啊。
是刚刚好像丹丹老师讲到这个完美，其实我觉得我不敢说完美，但是还相当圆满，就是说没有让很多这个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就是很圆满的把这个办下来。那么说起来大家也还算是开心。一般来说当然这个选美活动之后夺冠的人当然是开心，那么没有得到什么样大奖的人也许心里就会比较不开心一点。那我觉得这是办选美活动常常需要面对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曲终人散的时候一个心里比较不是那么开心的事情，但是至少还是说得上圆满就是了。
对，在这方面我也觉得真的是要夸一夸我们的这些姑娘们哈，我们的这几位姑娘们。对，他们的年纪其实最小的那一个姑娘其实才比我的女儿大了5岁啊，所以就姑娘们很不容易，她们能够这么的有勇气站在舞台上，可以说给我们的评委啊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啊都可以说是品头论足吧，对吧哈，来评价一下他们的各方面的表现，所以挺非常的勇敢，然后包括在我们的两次集训的时候可以说是速成吧，这一次的培训真的是速成，对，要在两周8个钟头完成了开场舞啊走秀啊服装啊各方面的搭配，对对，很不容易，姑娘们很不容易，然后家长们也很配合，然后比赛那一天的表现呢个个也都是很棒，可以说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吧，我还是为他们感到蛮骄傲的，就是看着他们上场的那个感觉，因为当时我是跟他们一起在那个后台的那个化妆间里面的，对，更衣间里面的，然后当我看到他们快上场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像木兰出征的那种感觉，对，我就好像是有点是毫不夸张的讲，可能是一个妈妈的身份，觉得哦，我家有女初长成，然后要出征了，我内心的那种紧张，还有那种为他们引以为傲的那种感觉，就是五味杂陈，心情很复杂，嗯，所以说也真的是为姑娘们点赞哈，你们真的很棒。
那么另外就是在上一次的特别节目里，我们美国故事台长去邀请到了我们的冠军跟亚军的两位姑娘，那么在他们的谈话当中其实他们都非常的强调了他们在这一次的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排练啊是比赛后台他们的友谊他们这些姑娘之间的情谊都是非常珍贵的，他们都觉得结交了很好的朋友，那么这句话对我来说我好像曾经听过在选美的时候那些选手们他们是这么讲，但是呢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在这个现场就是在不管是排练啊或者是后台我不能够体会到这种感觉，但是在我常常能够跟他们接触的情况之下我是可以感觉到他们之间这个彼此帮助多过他们彼此竞争，我不知道丹丹老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他们在一起的那种很和谐的感觉是很让人觉得很开心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在姑娘们当中就看到了那种良性竞争，对，大家都很友善很和善，然后包括比如说在排练的时候排那个开场舞，对，有的是小朋友是有舞蹈基础的，有的小朋友可能对这个舞蹈接触的不是很多，所以说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会互相的帮忙，对，互相的来学习啊，包括在比赛当天啊，你帮我弄一下拉链啊，我帮你弄一下别针啊，对啊，你的头发哪里弄了啊，你的那个妆是不是花了，确实是，对，让我看到了孩子们之间的那种很珍贵的那种情谊，对。
而且就在他们到了比赛的现场，在我听到那个跟评委互动的时候何启月还说我在后台，他当时就说我在后台让他们把方圆老师让给我，所以就是说他们让他们把方圆老师留给我，那我虽然没有听到其他的姑娘说好，但是 最后矿源老师是跟他互动，他又是最后一个，他是最后一个选的，他还能够选到他最希望选到的评委，那这一定是大家彼此很可以说很礼让或者是很有默契的这样做的。
我觉得评委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这次我们有一些朋友反馈，就是更加公开透明，然后这样显得很公平，这样就是口碑就比较好，因为我们评委当场亮分，所以这个分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我们这里面是没有一点水分，而且去掉最高分，去掉最低分，这样子的话，最终出来的结果大家都很幸福，就是说很多人说哎呀我就看好这个姑娘，最后出来的真的就是他看好的姑娘夺冠了，就觉得哇这个你们做的真好，这里面背后就是没有那个什么所谓的潜规则，或者因为很多选美都是各种利益的那个平衡，结果选美就是选手怎么表现反而不重要了，这样子的话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意义。那我们能够做到这样的公平的竞争的话，跟我们评委的高素质，就是他本身就是各个领域的就是有名的专业人士，然后他们的评分非常的公正，所以呢我们这次你像丹丹老师说的要点赞啊，就是我们想给那个七个评委点赞。
那么说到给评委点赞，我也想提一下我们还有两位志愿者在替评委做翻译，那么我因为是在前面经常的可以面对他们，我就可以看到他们一直是在不断的跟评委说话，就是对这个对普通话不太熟悉的评委呢，他们就用英文一直的在跟评委做翻译。那我觉得当然有的评委是觉得我用眼睛看就够了，但是有的评委还是希望知道他们语言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相当重要。我很高兴这次我们可以提供翻译的志愿者，那么也感谢这两位志愿者。
对，讲到七位评委老师真的都是我非常尊重的，可以说前辈吧，就是就像小袁台长跟亚秋老师讲，就是七位评委真的是涉及到各个领域，也可以说是在各个领域非常出类拔萃的老师。对，然后七位老师也非常的专业，确实是非常的专业，然后包括在这个奖项的这个方面，对，因为我们今年就是选手们基本上是每个人都有奖项，对，然后这个其实小袁台长开始有顾虑，我也是非常能理解，就是他可能想到说哎，如果每个人都有奖项的话，那么观众朋友们会不会觉得说你们就是很好像大锅饭的感觉，每个人都有奖。可是在我觉得可能我作为一个母亲吧，我就是在想说，如果是我的女儿就设身处地的今天站上去了，然后别人都有奖，然后他光秃秃的站在那里，对，作为一个妈妈是什么心情，然后我的女儿会是什么心情。对，所以我就跟台长商量，我说能不能今年添多两个这个单项奖。对，因为孩子们真的很勇敢，对，所以我就是说真的就是这一方面小袁台长我觉得您应该很有发言权。对，就是说因为我们需要接收外界的声音其实很多，我们应该怎么保持住自己的这个中立的态度。
我听
话呀，
加两个奖项对，加两个奖项问题不大，但是我们其实是前面已经打了很多预防针了，就是说就是很有可能是每人都有奖，因为在排练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了，然后呢特别是还有一个选手当时没有宣布他退赛，就是第二次排练的时候他没去，然后呢我就说你们六个人，然后我们七个奖，基本上人人都有奖，然后呢说的是七个人，说的还是七个人有七个奖，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奖，然后呢就是最坏的情况就是你们七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没有奖，其他人都有奖，所以你只要是努力的就有奖，就是这个 当然，我也不记得这个建议是丹丹老师说的了，所以但是现在知道了，所以也感谢一下你，就是替这些选手感谢一下你，不然的话，他们如果就是不满意啊、生气啊，可能都怪到我头上了。现在
没有，因为
想办法给化解了已经。
没有，因为可能我跟雅秋老师啊，跟那个左老师啊，我们三个可能都是妈妈吧，甚至是母亲，可能考虑的方面又不太一样，对，所以就是雅秋老师跟左老师就是。就是在商量啊，就是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也觉得说，哎，就是说给姑娘们一点鼓励也是蛮好的啊。啊，雅乔老师是吧？
是，其实每一个姑娘都有她们的特色，都有她的特长。
是，
那当然不一定就是总分最高，但是她的单项可能就是比别人强，这个都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就去看她们个别的长处，在她们最擅长的方面。给他们一个奖项，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
所以这个千丝万缕就是好像是每一个头绪都有所准备，对吧？所以这里面每一位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这个千头万绪，所有的头绪都整理清楚的，那还是台长领导有方啊，能够抓走
啊，我就交给你们就好了，就是自己没做多少事情。
没有，其实台长琐碎的事情非常非常多，对，就是包括去印什么节目单啊这些，那个包括那些横幅啊，买那些绶带呀、啊、那些皇冠呐、啊。对对，今年那个皇冠配的那个夹子配的很好，不知道台长你选的挺好的，因为今年是有四个夹子。
我退过一次，就是你
对，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一开始定的那个冠军的那个太小，然后还没有夹子，然后就当因为他送到的比较早，星期二到的，然后马上去定了个新的，所以星期五到的，这样就来得及了。如果然后还有一些号码牌，就一开始订的号码牌是小的，后来好像是星期三到的，然后重新订了一个大一点的，结果一个是没收到，然后再一个是小的也没用上，
小的太小了，我觉得放别在身上根本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对，今年这个皇冠买的也特别好，四个夹子，然后就很稳。因为当时雅秋老师在主持的时候也有提前打个预防针说，说啊，如果万一皇冠掉下来了，观众朋友们不要笑啊，尤其是我们台长来颁奖的选手。
对，那天不好意思开别人的玩笑，只好就拿台长来做这个标靶。
因为我那个我想还是让那个前届上一届冠军颁给冠军颁奖比较好，所以我给亚军颁奖了，所以如果掉下来就是也不是冠军的冠那个皇冠后冠掉下来，所以我也挺放心的。
那当然还是每个人都不要掉是最好的了。
对，
不过台长也是自己也给自己打了预防针了。
对，因为当时在颁亚军那个皇冠的时候，我看见小袁就是有点定在那里，定格在那里，然后我们的其中的一位志愿者说啊，王丹老师您给我帮他弄一下，然后我就快速的走上去
帮忙。
对对对，我就夸夸夸给弄上，我说记得千万不要掉下来。
对，我哪记，我哪给人家那个，
是的是的，
那个、
确实
别过那个
难为台长了。
你以后天天在家跟土豆练习一下吧。
土豆是男的，好不啦？
那你们家都是男的怎么办呢？
我看到台长发那个朋友圈啊，讲一个题外话，就特别可爱。他说土豆跟伯克利很难同框，然后其实我就很想说，您应该把土豆改成斯坦福，或者是把伯克利改成地瓜，两个名字就比较和谐。
但是
对他们一个就是那个。阳春白雪，一个就是下里巴人的那个，所以他们就合不在一起，知道吗？就不是同一类狗。
但是即使是改成斯坦福跟伯克利，他们也是 是敌，永远是敌对的。
所以就是就算土豆上了斯坦福，他也是农民企业家，是我养出来的狗。
凤凰男呢？
那就没办法了，就是这个天生的，没办法，天生的土呀。
那么我们谈到这儿，从这个选美谈到了你家的土豆，是不是节目时间到了尾声，你还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哦，这个土豆是不是要解释一下，是土豆跟伯克利是我家的两条，一大 一小两条狗啊，然后完全跟选美没有关系，然后那个就是结论的话，我们还是鼓励，就是以后我们华盛顿州有志向有才华的青少年美女啊，就是参加我们的华盛顿州华裔小姐的大赛，然后呢我们希望这样的比赛，就是我们公开公平公正的比赛，就是能够改变你的人生，就是让你的给你人生留下怎么说，光辉的
难忘的
回
忆，其实至少
回忆啊，当然通过这个过程也能够培养，就是培养你们，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够不管是人生啊还有事业各方面都能够有巨大的飞跃，这样子。
是不是我可以补充一点点，就是我们的冠军亚军姑娘有这样子的表示，就是说他们没有想到选美的过程是这样子，没有想到培训的过程是这么辛苦，学到这么多的东西，所以呢跟一般我们完全没有接触过选美的人心里想的选美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为了虚荣，不是那种只是为了好看，为了出风头而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华盛顿州华裔小姐大赛的桂冠你值得拥有啊，然后在我们春天的大树，还有挡风雨的雨伞，还有这个
高山流水
妈啊，这个美丽的这个东方舞蹈学院院长王丹老师的教导之下，都能够从丑小鸭变成天鹅啊，飞上天。那我们能够希望，我们非常荣幸能够搭建这样的平台。
那我们的姑娘并不是丑小鸭哦，一开始就不是哦。
哦，本来就是差不多就天鹅了，对吧？
是，准天鹅。
准天鹅变成真正的天鹅。好，谢谢亚秋老师，也谢谢王丹老师，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台长。
本期的节目。
谢谢。
谢谢。